三度来到我们的当中哈，我们对他一点都不陌生。好，我们热烈拍手欢迎他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哇，非常兴奋来到这边，看到我们的年轻人这么样的有活力，好吧，哇，然后刚才敬拜那一首歌，哇，真是，我不知道它已经翻成中文了，什么英文什么 ，This is 什么。This is living now. 好，因为我儿子他们喜欢唱这种，我一开始说这什么歌啊？哇，原来是这么属灵的歌，这么释放的歌，太好了。好，今天是神学主日。好，那神学主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每年神学的老师会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到各教会去分享信息，因为我们每年招生就差不多在这时候，我们的报名截止就在5月31，就跟报税的时间一样，所以只剩多久时间，报名赶快，好，网络上就可以报名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老师就会在各教会分享信息，那么也求神来感动呼召有全职的这样蒙召的人，特别你觉得说神带领你要成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或宣教士的，那我带简章来欢迎你，会后就可以来跟我索取，或者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，想更多了解灵粮神学院的都可以。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学院的一些报告，我们去年搬家了，我们从灵粮山庄搬到现在在台北矽谷的一个科技大楼里面，那所以是去年七月就开始就搬过去了。好，那现在我开车或骑摩托车大概是15分钟从灵粮山庄过去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去年的一个25周年的校庆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搬家的搬迁的一个感恩礼拜。好，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牧者一起来一同庆贺感谢神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主题墙，前年柯安通牧师来为我们有一个退休会他就为学校发预言。他就说你们将有一个新的地方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很惊讶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他说我们将有一个搬迁的计划，所以他说 You're gonna have a new place， 有一个新的地方，我就哇，真的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好，然后他就说你们好像一只小的船要变成一艘大的船，要从人的那种手工的动力变成一个一个那种电动的动力，变成一艘更大的船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船这样的一个符号。然后呢他就说你们训练的这些学生要到列国去门训列国，所以就有一个Disciple of Nations 去门训列国。然后这边有星起发光，他看到我们好像一只老鹰飞在各个城市，这是城市里面，要在城市里面兴起发光，所以我们就把他所看到意象然后做一个主题墙。这是我们的接待大厅，但现在这边是有很多椅子啦，可以学生可以坐在那边，有一些交椅。那这边右边有一个以我父的事为念，我们知道耶稣在12岁上圣殿的时候，然后呢他的父母他们离开了之后，耶稣还在圣殿，父母急着来找他说你怎么叫我们这么担心，我们找不到你。耶稣说什么？岂不知我当以什么我父的事为念。因为我们在寻找地方的时候，刚好我们上次来有报告，就是我们本来在我们附近找到一个卡萨米亚的一个社区，后来发现那边不行，太贵了，后来又辗转找到一个地方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。那时候这是一个卡萨米亚什么健康运动健康中心，里面有游泳池啊健身器材这样子，但是同样也叫做卡萨米亚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卡萨米亚的原文它是意大利文，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 my house， 我的家。哇，我们就觉得说真的是太棒了，这就是神说我的 house， 我的家。那么耶稣说岂不知我因以我父的事为念，其实那一句话的原文耶稣是说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吗？所以耶稣说神的圣殿就是我父的家。是，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卡萨米亚真是太棒了。 好，就是这是神的殿，这是神的家。好，那参观一下我们的新的学校，我们的教室，好，这个有我今天刚好遇到一个牧灵的学生，好，他有去上过课，好，这是我们的中型的教室，那这是我们的大型的教室或大会堂，好，大概可以坐350人。然后我们图书馆非常现代化，也非常明亮的一个地方。那这是我们去年圣诞节有一个快闪，福音快闪的行动。那是一个办公的大楼，非常的大，大概里面大大小小的公司行号可能有100多家，所以每天进进出出大概有上千人会在这个台北矽谷的大楼进进出出。所以我们觉得说，上帝把我们从一个比较怎么说，灵修默想安静的林良山庄，好，那么那边哇，有山啊，有草，有花草树木这样子，好，搬到一个好非常市中心，好，新店大平林，好，捷运站那边一个花花的世界里面，好，那我们觉得说是神好像差派我们进到这个世界，进到这个职场里面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使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渴望透过福音的快闪祝福那一栋大楼的人。好，那我们也开始开办了许多的职场，因为我们搬进去是国度领袖学院，有三个学院，好，就包括巴拿巴，当然我们知道国度领袖学院有很多学院，但是真的搬进去就是神学院、巴拿巴宣教学院还有职场转化学院还有艺术媒体学院，好，搬到这个大楼里面。所以我们就职场转化学院就开始开办了职场的许多的讲座，造就品牌万人迷，哇，好新！如何取得客户信任？30分钟上手简报技巧，生活美学影响力，好，那么职场轻生活，好，我们有许多的讲座，好，职场达人的脊椎保健，好，艺术与生活，好，哇，我们很多的课程，就希望透过中午，好，职场人士他们中午休息，好，我们有个便当，有一些咖啡什么的，他们可以进来，好，然后听我们的一些讲座。我们透过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相信不是只是换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比较舒适而已，我们渴望透过进到那里，我们也可以祝福那栋大楼的人。我相信神不管把我们摆在哪里，不管你到哪一个地方，你要成为那地方的宣教士，你要成为那地方的祝福。好，那我们神学本科就是统整福音的正道、灵恩的能力与灵修的生命，平衡生命、生活、工作、团契、学士、服事，造就合神心以及现代需要的功能、时代需要的功能。那我们牧灵智商，我们就是看重心灵智商、内在医治、属灵操练三种能力整合在一起，在我们的神学根基上面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那对象就是现职传道人、小组长以上牧养，还有小组长以上牧养同工。方式是推征，上课是在礼拜一早上，不是早上，礼拜一整天都有可能，礼拜一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去年开始又增设了两个分院，在台中分院是由东海灵粮堂遮盖的，就在东海灵粮堂里面。那这个台南分院是由台南灵粮堂遮盖的，所以求神来祝福我们的分院。健身研讨会时间已经过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是 PO 出来呢？因为下面这句很重要，未能到场参加的欢迎至神学院网站观看。如果说你没有机会去的话，我们网络上有老师的一些问题回答，有分享如何清楚全职的蒙召，也有学生的见证在网络上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那我们也来为神学院祷告，特别为着我们教师团队需要更新，我们渴望有更多的新的老师进来，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老师进来参与服事。再来行政管理升级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刚才我们提到冷气，就是里面我们冷气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开销等等，当然不只是冷气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管理，求神赐给我们行政团队有智慧聪明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场地。那当然经费的需要，还有这个招生量多职优，渴望神给我们这么棒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渴望更多人 蒙受神的呼召进到这个地方来接受装备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神学院祷告，我们开口来为神学院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何等的丰盛，主啊，你是丰盛的主，主啊，信靠你的人蛮有福气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棒的地方，谢谢你透过克兰托牧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言。主啊，我们来呼求你，我们继续来仰望你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老师进到我们的团队里面来。主啊，求你来感动，求你来呼召，求你来带领。主啊，我们需要我们的行政团队更有效率，更有智慧的来管理。哦，那个约瑟管理的智慧，但以理管理的智慧，主啊，来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我们的发展的经费，我们相信神，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你必要充足的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今年的招生，主啊，你亲自来感动，呼召更多的人进到这个神学院来接受装备。主是的，你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主啊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是的，做工的人少，需要更多的人进到学院来接受装备。主啊，求你来呼召，求你来感动。谢谢主，仰望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，一起来读经，磨亮的剑，磨亮的剑。到底什么是磨亮的剑？先来讲一则故事，或者说一篇文章。荒漠甘泉，有没有人看过？应该很多人看过，对不对？荒漠中的甘泉，哇，何等棒的一本书。其中里面有一个文章，在1月27号里面，他提到修剪的竹子。他说有一个主人，哇，他在花园里面种了一只，种了竹子，那他花很多的心思，对不起，有点想咳嗽。好，他花很多的心思，然后在哇种了竹子，花很多的心思在照顾这个竹子，哇，用心灌溉，哇，有枯干的叶子拔掉，有虫就把它除掉，哇，每天细心的呵护它，哇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竹子长得真美，真棒，哇，他觉得说主人对我真好。我要好好的来报答主人。有一天主人说，竹子啊，你真棒真好，我要好好的来使用你。啊，这个竹子说，主谢谢啊，主人谢谢你。哇，你真的是非常爱我，我愿意全人让你来使用。齁、哦、主人说好。哇，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把你锯下来。啊，把我锯下来，有没有搞错？齁、哦、你不是爱我吗？为什么把我锯下来？齁、哦、我不只要把你锯下来。我要把你的叶子都拔光。什么？发疯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把你的叶子剪下来，我要把你的枝子全部砍下来。不止这次要砍下来，我要讲用钻子把你每里面的每一节都打通。哇，主人吃错药了，发疯了，这么爱我怎么会这么残忍的事情呢？哦，结果主人把它做成什么？一根水管，能够连接水源到这个园子，到这些农作物上面，哇，以至于最后这些园子这些农作物都非常感谢这一根竹子，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水源，得到灌溉，以及这个园子这些农作物都长得非常的好。这竹子有很多的功用，竹子可以做水管，做管子引水，竹子可以怎么样？做篮子。我去台北短宣的时候还住过那个竹子盖的房子。竹子真的功能很多，可是竹子要被使用，哇，需要被砍下来，需要把枝子把叶子都拔掉，甚至有的时候还要里面的节也被打穿。是的，但是当他愿意接受这一切的时候，他要成为众人的祝福。是不是主人吃错药？是，而是主人要更多的来祝福这一根竹子。是，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，这也好像是这个作者荒漠甘泉的作者宣教士考门夫妇，他们奉神的呼召，他们进到日本，他们进到韩国去宣教，多年之后，那么他的先生考门先生他生病了，他们需要回到美国去那边休养，考门夫人需要花时间来照顾他的先生。哇，那是一段不容易的旅程。是神你呼召我们，为什么现在我们好像回到美国，我们不能为你做什么？是，就在人觉得好像不能为你做什么， 就是在人觉得好像是一个磨难的时刻，好像是一个修剪，好像是被锯断，好像是要把叶子、把枝子、把这个节节都把它贯穿的时刻，却写下了什么？荒漠甘泉这一本书，在他们在那里休养、生病、照顾的时候，他从神领受许许多的话语，看见生命的苦难却带来极大的祝福，以至于他写下这个荒漠甘泉，哇，在现今世界上翻成许许多多的语言，帮助了许许多多在忧伤、沮丧、痛苦，好像活在沙漠当中的人，他们可以找到甘泉。是，这就好像是我们说的磨亮的剑，一把剑，应该叫一把吗？一支箭，好，这个箭射出去的箭 arrow， 不是那个 sword， 这个箭为什么要磨亮？比较炫吗？比较好看吗？当然不只是这样子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箭会飞在什么？空中，空中就有风的什么阻力，这个风阻力会影响它，所以它如果是表面，特别是它的箭头非常的粗糙的时候，它会怎样？它会飞得不够远，它必须要把它磨亮，磨得非常光滑，这个箭才可以飞得非常非常的远，它射程才可以射得很远。再来呢，这个箭可不可以说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只磨一半，我左边磨，右边不要磨，哇，被磨好痛苦哦，是不是？可以这样吗？只磨一半会怎么样？只磨一边，另外一边不磨，那一边怎么样？哇，就很顺，没有什么风阻力。另外一边怎样？很粗糙，风阻力就很大，那箭会怎么样？飞会偏掉，对不对？那就射不准。所以是一支箭要射得又远又要准的时候，它就必须要被磨。所以磨亮的箭好像是生命许多中许多的磨难，好像考门赋能当中，哇，许多的磨难，好像一支竹子当中，哇，要被切要被割，但是生命中的这些磨难，这些苦难，这些痛苦不舒服，也怎么样，正磨塑我们的个性，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有智慧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也成为自己的祝福。好吧，我们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，磨亮的箭，在以赛亚书49章1到6节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前面有这个 PowerPoint，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9章1到6节，预备，请。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他使我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；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，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。第三节没有出来啊。好，对不起。对我说，第三节若有圣经的话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第四节，我却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然而我当得的礼，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。耶和华从我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。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从这段经文，我想分享两方面的信息。第一个是耶稣成为磨亮的箭，第二是我们成为磨亮的箭。第一个，耶稣成为磨亮的箭，到底这里磨亮的箭是指谁呢？我们知道旧约的预言往往有双重性，他这里说，第六节说，成为怎么样？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外邦人的光，那到底谁会成为外邦人的光呢？如果从上下文，你会觉得说，这应该是指以色列人，因为他说，我的仆人以色列。是， 以色列人原本神给他的呼召，神选召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特殊的族群，是神所拣选的，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神赐下他们律法，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以至于活出蒙福的生命。而他们活出蒙福的生命，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家，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，而是吸引列邦列国看到说，诶，这是什么国家？为什么他们这么蒙福？到底他们在遵守，他们有什么样的智慧，什么样的法律？哦，他们敬拜的是哪一个神？哇，以至于列邦来参观以色列的时候，就说，哇，真是太棒的一个国家。哇，我们要来敬拜他们的神，我们要来学习他们的律法。是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使命，正如同在所罗门的时期，他敬畏神爱神，国家非常的强盛，许多列邦列国都来看参观这个国家，以至于非常羡慕他们，也敬畏他们所拜的神。这应该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使命，称为外邦人的光。可是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有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，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失败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离弃真神。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双重性，就是他其实不只是指着以色列，他其实是更遥远的指着什么？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。这里说他要使雅各支派复兴，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。这段经文呢，在路加福音也提到，当耶稣出生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西缅，是一个公义的人，他看到耶稣，他就引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说什么？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是的，耶稣的诞生就应验了这段经文，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。是，耶稣自己也怎么样宣告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是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耶稣是生命的光，是世界黑暗，在黑暗里走。黑暗往往代表着罪恶，黑暗往往代表人生有许多的痛苦，黑暗往往代表仇敌魔鬼的压制。是，仇敌魔鬼来到世界上，他就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毁坏我们的家庭，他毁坏我们许许多多的喜乐跟平安。魔鬼好像代表了一个黑暗的权势，他要让你的人生就是觉得，哎呀，死一死算了，生命真可悲，生命真可叹，哎呀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是，这是仇敌的计谋。但是耶稣来呢，要让你觉得说，生命真是有盼望，生命真棒，真好。This is 什么 living， 是，生命真的是很棒，很棒的一件事情。是，这就是生命的光，世界的光要带给我们的。我从前也有一个，不能说从前，现在也是学生，就是有一个学生，他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生命当中也曾经走在一段非常黑暗的时光里面。小时候他的家庭经济有很大的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爸爸喜欢赌博，而且常常赌输了，哇，就欠很多的债，他们常常要到处搬家，因为会被债主追讨，然后常常有一餐没一餐，常常学费缴不出去，哇，那个尴尬，那个羞愧感。但是他觉得说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爸爸输了的时候怎么样，就打妈妈，哇，摔东西，摔锅子，摔时钟，摔什么，哇，然后父母就常常吵架，有时候还会拿孩子当出气筒。哇，记得有一次很恐怖，爸爸菜刀都拿出来了，哇，吓到了，哇，要是妈妈被砍死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想到一个方法，讲情急之下他就自己去撞琉璃台。他爸爸吓到，为什么女儿跑去撞琉璃台，就赶快停止。是，他活在那一个好像很恐怖的光景里面。高中毕业之后，他想说，哇，我要去念大学，我可以脱离这样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家庭状况。但是怎么样，他的父母说什么样，家里没钱，去工厂当女工。哇，他就非常难过，好像他前面人生的道路好像就一片茫然，一片黑暗。哇，他开始很忧郁、沮丧、恐惧，甚至甲状腺机能亢进， 他开始寻求很多的神明，各样大小的庙，听说哪一只狗很灵，哇，就跑去拜。可能有人知道我在说哪里，山上什么大大小小的庙，哇，还有一个他说是什么，他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，然后走一段山路悠悠暗的，然后跑去拜这样子，但是好像没有办法，每天晚上就是鬼压床，他就是哇睡不好，这样很恐怖，他想说可能命不好，去找算命的，哇，算命的跟他说什么，我看到了。你的人生有一个结束 ，capsule 一个结束，这样，哇，有没有得到安慰啊？没有，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你的上辈子做太多坏事情了，哇，什么上辈子？为什么上辈子会做很多坏事情？越听怎么样？越忧愁，越担心，越恐惧，他跑去学算命，他看能不能怎么样去改他的运，他去改他的名字。好像都没有用，就在他觉得最绝望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他曾经去打工的时候，有一个同事是基督徒，哇，真是非常奇妙，弟兄姐妹，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就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。他想说有一个同事他是基督徒，他也没有打电话给他，他就马上想到说，那就有一位上帝，我可以跟这位上帝祷告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当你让人家是基督徒，人家有时候遇到困难，人家就会来祷告你的上帝耶。哇，所以他在晚上他就想到说，一个同事是基督徒，我可以来祷告他的上帝。哎呀，上帝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求你救救我吧。哇，当他突然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？他从小到大所做的坏事情突然好像一幕幕的就显在他面前，哇，什么顶嘴顶撞生气，哇，还有他突然想起他曾经到那个商店杂货店里面去偷了一只发夹，他都想起来了，哇，他里面哇觉得他是一个罪人，可是也突然之间怎么样，他就觉得上帝很爱他，上帝赦免他一切的罪，当他觉得他为他的罪忧伤难过的时候，神的爱紧紧的拥抱他，突然间他觉得平安喜乐就充满了他，哦，那一天晚上怎么样，哇，他就睡得非常好，反而半夜常常是鬼压床的，哦，那天睡得非常好，一觉到天亮，而且早上起来也很奇妙，以前早上起来想到什么，人生没有盼望，我生命有一个结束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什么灾难，那天早上起来怎么样，哇，世界真美好，是不是？人生是光明的，哇，生命充满盼望，充满希望，哇，知道说是耶稣基督是真神。是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是，这就是神创造我们，要让我们觉得是人生充满盼望，生命中充满爱。神创造我们，叫我们享受在爱里面，我们跟神之间本来有非常美好爱的关系。哇，亚当夏娃早上起来讲，非常喜乐，非常有盼望，想到神的爱何等的丰盛。是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生命，但是撒旦魔鬼就是要夺去这一切，他要透过罪恶，我们看见后来人犯了罪，是我们失去这样的福分，但是上帝怎么样，没有放弃，上帝就是定义要祝福我们，所以怎么样，即使是他的儿子要为我们死，他也要祝福我们，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替你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刚才那段弥赛亚的经文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起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是的，耶稣为我们成为磨亮的剑，耶稣也被磨，不是他个性不成熟，不是他有什么问题需要磨，是我们的问题，是我们的罪，没有什么上辈子的罪，基督徒当然不相信有什么上辈子，我们这一生的罪也够多了，但是耶稣基督要打破罪的权势，要挪去我们的罪，所以当他来寻求神的时候，为什么神让他看到许许多多的罪，不是要让他难堪，不是要让他觉得丢脸， 而是要他除去这一切的罪，而是要赐下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以致我们可以再次恢复跟神爱的关系，透过十字架。是感谢神，哇！当他领受了耶稣的爱的时候，他生命开始改变。他很渴慕每天，他就是要读圣经。他说他一个半月就把新约读完了。然后因为他父母不准他去教会，有逼迫他。他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所以他就是看电视节目，哇，七百俱乐部。特别有一次他看到这个乔派伯牧师的分享，在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祷告，然后就说有一个人，他有这个内分泌失调、失眠，哇，什么忧郁什么等等的，上帝要医治你，你要相信，哇，他就跟着祷告，然后怎么样？祷告完之后，他就觉得怎么样？他喉咙好像卡一个什么东西，原本卡一个东西，就好像吞下去了，后来他的甲状腺亢进也就得到医治了。是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后来神也赐给他一个美好的家庭。那么因为过去他这些经历，所以他就渴望去读牧灵之殇，因为他知道说许多人正陷在忧郁的光景里面，透过牧灵之殇的课程，哇，自己哇更多的得到医治，他也可以帮助许多的人。然后现在他在宇宙光服事，所以神也呼召我们怎么样，要成为磨亮的剑，使耶稣基督是磨亮的剑，他成为光，是凡在黑暗里面的，或许你也正经历许多的黑暗，或许你也经历生命当中许多的艰难，你可以来就近耶稣，来祷告耶稣。但是耶稣不只要我们领受他的光而已，耶稣要我们也成为世上的光。我们看见这段经文，使徒行传13章47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这句话是谁讲的呢？我们知道是使徒保罗，他引用这一段弥赛亚的经文。这段经文原本是指着耶稣说的，但是他说主，当主耶稣呼召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的时候，主耶稣也用这一段弥赛亚的经文来呼召保罗。他说我已经立你做什么样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。是的，这成为保罗全职蒙召的一个呼召的经文。是，不止耶稣是磨亮的剑，耶稣是外邦人的光，世上的光。主耶稣也呼召他的门徒成为世上的光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光，参与耶稣的整个救恩计划。是，我们是小光，但是耶稣是大光。这里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了。是的，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世上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这个世上跟耶稣说的世界，其实原文都是 cosmos， 是同一个字。我们也是世界的光，耶稣是大光，我们是小光。那么耶稣点亮我们的人生，耶稣让我们成为光，我们也要怎么样？不在黑暗里走，我们要去点亮别人的生命。我们不是自己哇欣赏这个光就好了，哇把这个光放在斗底下自己来欣赏。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放在什么？灯台上。是，所以耶稣也说什么？耶稣也说怎样？所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怎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是，光要照在人前。第一个你可以做的就是像什么，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张姐妹她怎么信主，就是想到有一个同事是基督徒，哇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妙，对不对？所以请记得让你的同事、让你的朋友、让你的同学知道你是什么基督徒。当他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当他看见你吃饭还要做一个祷告，他就会想到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哇，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可能不知道找谁倾诉的时候，他会想到说有个基督徒，他吃饭会祷告，我也可以来祷告。哇，神就向他显现，是不是？不是把他放在楼底下，放在灯台上。我们不是做隐形的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做隐藏的基督徒，我们是 不是 FBI 基督徒，不是 CIA， 不是隐藏自己，我们不需要做 spy， 我们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是，好，我们让人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，哇，就可以带来福音的果效，你说奇妙吗？当然这位姐妹也是一样，当她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，她也来，当然这个过程呢，后来还有很长的过程，然后后来他就来念这个牧灵之殇，然后呢，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呢，他现在在宇宙光来服侍神，服侍人，那么许多的电话，世界上很多的忧心啊，很多的沮丧的人会打电话到宇宙光，他就可以来透过牧灵之殇的这个专业，他可以来辅导帮助他们。他还是神学本科的学生呢，选修生，他也透过在神学上的装备跟造就，也牧养那边的一些同工。是弟兄姐妹，不是自己领受光就好了，我们要把光跟人分享。那么去年七月半，这个彰化银行有一篇见证，分行他们有一个经理王克忠，那么一般怎么样，这个七月半都是做什么？哇，中原普渡要拜拜，拜这个好兄弟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拜怎么样？哇，要是这些 好兄弟，这些孤魂野鬼来找你麻烦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是，所以银行业也是如此。那当他还是一个小职员的时候，哇，他怎么样？我是基督徒，大家拜要不要跟着拜？当然不要，可是同事就会说，啊，你不跟着拜，今年业绩如果不好的话，你可以负责吗？哇，有没有压力啊？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跟着拜。但是怎么样，他后来努力奋发，那么他也当了经理的分行的经理，他觉得说，我不能只是消极的不跟着拜而已啊，我们要成为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开始跟他的一些主管跟同事开始商量说，可不可以我们不要用中原普渡这种拜拜的方式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们教会的方式也很棒，唱诗歌啊，对不对？敬拜神，这个更有这个效力，对不对？哇，神大能彰显，让牧师来祝福我们的这个银行，所以怎么样，他就开始改变那个风气，开始怎么样，请牧师来啊，然后呢在那边哇祷告啊，祝福啊，唱诗歌，所以一个很特别的方式。当然一开始他也蛮有压力的，因为在他心里或者同事有时候说，哇，你换这种方式，如果今年业绩掉了怎么办？是，他有点担心，但是神坚固他的信心，所以他持续这样做。没有想到怎么样，他说他们的评比原本是怎么样，是那个什么什么区域大型分行的，这25顺位中是排名18-19，是后段班，然后这后来怎么样变成怎么样前段班第二名，然后他说在云嘉南五区评比是得第一，拔得同筹，哇，感谢神，是，当你怎样尊主为大的时候，你要看见是宝座设立在那里，是弟兄姐妹发出光来，在我们的职场上，神要使用我们，当你到那里，你要成为那地方的祝福，带下祭坛敬拜，是，或许就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我们看见前一阵子有这个本土剧《珍珠人生》，其实他就是在讲纪宝如的生命故事，当然时间有限，没有办法讲他的整个历程，不过我们知道他信主之前他的生命也是相当的悲惨，也可以说是在黑暗里面，他这个先生本来外遇，后来又过世，然后小孩子三个孩子抚养等等很困难，然后这个自杀好几次，然后呢当他真的觉得生命真的是很痛苦的时候，正好他有一个店要顶浪，然后跟他谈这个顶浪的这个是喜悦集团的董事长黄玛丽姐妹，这是很爱主的一个姐妹，当他跟他谈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他的面带愁容，他就觉得他不要谈，他先为他祷告，他说宝如我先来为你祝福好不好，但是那时候纪宝如对基督教没什么好感，就是因为他是信另外一个宗教，所以他说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们赶快谈这个店的顶浪，那可能一般人想说啊，算了，我要祝福你不要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玛丽姐妹没有放弃，她说宝如我为你祝福你都不要吗？所以纪宝如也想说，这个没有给他祷告一下，大概待会谈不下去了。好好，祝福祝福，就给他祷告。 哇，他说当他祷告的时候，哇，就好像一股力量，一个爱的力量，温暖的力量就临到他。那后来他知道怎么样，那就是天父的爱，那就是圣灵的感动，他开始流泪。哇，他觉得耶稣真好，耶稣真棒。于是他开始来到教会，他开始聚会，他开始认识这位神。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周边或许有些人，他可能外表光鲜亮丽，可里面充满许多的忧愁问题，可他需要听你许多的，他跟你诉苦，你能为他做什么？许多时候你就可以像黄玛丽姐妹为他祝福，是我来为你祝福，我来为你祷告，让神透过你的手来触摸他的心。所以他也成立这个台湾优质生命协会，鼓励许多的艺人一起来服侍这些弱势的族群。李静雅，真道教会的执事，全福会的弟兄，有一次好小姐访问过他，他怎么信主的也很奇妙了。他小时候常被欺负，他就觉得说我不要被人欺负，所以他就做鸡童，鸡童就拿刀砍自己，看起来就怎么样，很威风，对不对？大家就会怕他。可是虽然大家都很怕他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，他自己常常怕得要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他发生车祸，他就觉得说我好像很懂得这些，可是这样我连一个小小车祸都没有办法预防。他开始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恐惧在他里面，怎么办？突然他想起他小时候曾经去过教会，哇！然后他想他回到教会，是弟兄姐妹主日学何等重要，这些小朋友小时候到过教会，长大的时候，当他遇到生命的一些难处，他就会想到说他要回到教会。所以他那时候就刚好有一间教会，他就进去聚会，啊，牧师说请我们打开圣经，哇，他开始慌张，因为他圣经怎么翻了，几章几节，哇，根本听不懂。当他在觉得很慌张的时候，怎么样，一个姐妹，一个妈妈就坐在他旁边说，我来帮你翻。哇，就觉得好温暖了，教会怎么这么温暖，我要信耶稣。所以他说他那个妈妈为他翻圣经的这件事情让他印象很深刻，让他感受到神的爱。虽然他说牧师讲什么他都听不懂，可是当牧师说有没有人要信耶稣的时候，哇，他就举手了。然后他还怕牧师没有看到不让他信耶稣，他举得高高的。然后是弟兄姐妹，即使是翻圣经的动作，那一份爱就带着圣灵的膏抹。是弟兄姐妹，或许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传福音好像没那么容易，是，当然我不是说很简单，但是有时候是透过你伸手为人祷告，透过你就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服侍，哇，新朋友来或者你的朋友什么，是就给他这样的服侍，带着圣灵的恩膏大能，要触摸人的心。是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光，参与救恩的计划，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。但是是的，传福音服侍神成为光也没有那么容易，有时候生命会经过许多的磨练，那这些磨练会成为我们的祝福。所以我们说磨亮的剑是要被磨。我们看见大卫，那么上帝呼召大卫，那么那时候怎么样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哇被非利士人怎么样欺负，哇，这个压得死死的这样子，苦不堪言。那么神对大卫有一个呼召，要他来拯救以色列人，要他怎么样，要把一个哥利亚交在他的手中，一个巨大的巨人。但是是不是讲大卫一出生就去面对哥利亚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一段什么磨练的时期。所以当大卫来跟扫罗说我要去打哥利亚，扫罗说你有没有搞错，你是孩子啊，你怎么打哥利亚？大卫说什么？一起来读经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携去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要害我，我就揪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哇，揪着他的胡子，哇，所以怎么样，上帝让大卫去牧羊，也给他怎么样，有一个磨练的时间。不是一开始就面对一个高大的巨人哥利亚，上帝先让他练习什么，打狮子啊，打熊啊，对不对？熊跟狮子来的时候怎样，大卫没有跑掉，哇，训练他对羊群的爱心，是训练他怎么去管理羊群，因为将来有一天上帝要把一个国家交给他，所以先让他管理羊群。
是，有一天上帝要把哥利亚交给他，先让他讲面对这些狮子，面对这些熊。所以如果你在的环境里面，在你的办公室突然有一只熊跑出来了，哇，怎么样，有一只狮子跑出来，哇，你说哦，我是不是这个搞错了，跑到什么，有一个电影是什么什么忘记，会有熊狮子跑出来。好好，开玩不是开玩笑，是比喻比喻。或许你觉得说你的老板就好像狮子一样，或许你觉得你的同事好像熊一样，哇，真是很难对付。还是你觉得你的下属，有人是主管，就我的下属怎么好像狮子一样，也不好对付这样。当你发现你的环境里面有这些狮子，有这些熊的时候，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将来你要把哥利亚巨人交在我的手中，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使命，所以现在只是神在磨练我的时候，神让我先跟狮子打一打，神让我先跟熊打一打，因为有一天或许神要给我一个使命，是去拯救某一个族群，拯救某一个世代，或许有一天神要大大使用我，现在只是一个磨练的时候，将来要带出极大的成就。是弟兄姐妹，好，我们看见这个刚才说的张姐妹，是的，生命学的磨难是如同好像魔可以发亮，可以成为祝福。是的，他过去好像经历许多不堪的事情，哇，家庭的暴力，哇，父亲哇赌博，学费付不出来，许多的羞愧，哇，忧郁症烦恼，做噩梦鬼压床，这么许多的苦难，但是现今却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为什么？哇，假如一个生命面对许多艰难的人，那么如果来跟我谈，但也可以跟我谈，也欢迎跟我谈，只是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，我好像生命就没有经过什么磨难，所以我好像讲不出什么。可是当你跟他谈的时候，你想一个非常忧郁的人打电话到宇宙光，哇，他一接到电话，他是不是比我更能了解他们的处境？哇，如果他跟他讲我父亲怎么打我，他讲他听得懂吗？他听得懂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以前是这样这样这样。他分享他的见证，我想人的这个苦已经得到一半的医治了，对不对？是过去的这些不堪，弟兄姐妹，可能你觉得很不堪，你觉得很羞愧，你就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怎么遇到这些事情？但神可以把它转化成为一个祝福。是，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经文，有时候剑先被藏起来，刀被藏起来，有一个隐藏的时刻，等到那时机到的时候才会抽出来。是，有时候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劳碌是徒然的，我好像做白工，我做一切都虚无，没有用。然而怎么样？我当得的礼在神那里，我当得的赏赐在神那里。是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在磨练的时候，好像你被隐藏了，没有人认识你，没有人知道你，你好像甚至被误会，你被误解了，你好像没有赏赐。但是怎么样？你需要来仰望神，当得的礼是在神那边，当得的赏赐在神那里，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。但是怎么样？当你可以忍受得住，当你可以承受得住，哇，这些就好像是磨亮的剑，要磨出祝福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刚才说的卡门夫人夫妇，哇，过去在日本这样、韩国这样的服侍，现在怎么样？只能待在家里，哪都不能去，哇，还有疾病缠身，哇，好辛苦哦。主啊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是不是我好像都不能服侍你了？我好像做白工，徒然的。但是怎么样？却在那一个我们觉得最幽暗的时刻，他写下了《荒漠甘泉》，今天成为许许多多世代、许许多多的国家、许许多多语言，祝福了多少的人。是，弟兄姐妹，或许你也正处在一个你好像就说神好像我不能让你使用，你好像就说好像在做白工一样，没有关系，来到神面前，想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事情要发生。是，这些服事会有挫折，会有磨难，但是也磨亮我们的生命。 Todd White 美国街头布道家，他有时候走在街上，你网络上查这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些影片，看到一个电影说你腰在痛对不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问你祝福，奉耶稣医治你，是看，哎，真的好了。你好像有长短脚，我为你祷告。哇，好像 很神奇，很厉害，不能说厉害，应该说很有恩高，哇！可是他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磨练的时期，他以前他就是吸毒，然后会家暴，然后会怎么样？很坏，混帮派等等，所以后来他信了主之后，哇！那么他也看到教会有医治，所以他觉得说他要去到街上去传福音，去为人祷告医治。特别你看他弄的这些头发，因为他以前就是活在那样的光景，他觉得说那些人平常大概很难到教会来，所以他走入他们当中，他的穿着打扮就要跟他们差不多这样子。所以他就开始每天就出去，哇，找人，哎，你有什么病吗？我为你祷告。哇，你有什么病要为你祷告？哦，他说每天为七八个人这样祷告。第一天怎样？有没有果效？他说没有事情发生。哇，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哎，我要为你祷告。哇，耶稣要祝福你，耶稣要医治你。祷告完之后讲，没有怎么样，还是一样啊。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再找一个。哇，也没有什么事发生。哇，我不知道，祷告一整天这样没有事情发生，会不会很泄气啊？第二天要不要再出去啊？哇，第二天再出去，又是找七八个人，又是这样祷告，没有事发生。第三天再出去，他说连续祷告了三个月都没有事情发生，会不会觉得很丢脸、很难堪、很尴尬？会不会就算了？但是他说不会，他觉得说他怎么样？他觉得我就是去爱他们，他们或许没有什么期待，有好没有好，其实他们也不会怎么样。他们可能还谢谢我，我这么有爱心要为他们祷告。哇，是三个月好像都没有果效，好像做白工，可是就磨练他的生命，磨练他的品格，把所有的骄傲磨掉。哇，反而想说哇，这样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不厉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爱。所以他说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爱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他？就算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只要你爱他，你都要相信有事情要发生，因为他会感受到你的爱，是他会觉得说基督徒很棒，基督徒很愿意为人来祝福，是磨掉那个好胜心，磨掉那出风头的心，把爱心磨出来，把怜悯磨出来，把信心磨出来。所以他说三个月之后怎样，突然他开始怎么样，他要去为人祷告的时候怎样，突然他就领受启示，那个人腰在痛，那个人他是一个画家，那个人他好像在做音控。哇，突然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些启示，他开始越来越有果效的在服侍神。是弟兄姐妹，会有挫折，是会有不容易，有时候会觉得没有果效，有时候甚至你会觉得人家都在笑你，但是怎么样，要磨出我们信心，磨出我们的力量，磨出我们的爱出来。米连宣教士，当我们知道这个马什么，不是马坚，马礼逊，第一位到中国宣教，这马礼逊，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觉得他需要一个帮手，所以他就呢打电报回国，请这个差会帮他找人，结果他们就发出这个应征，然后就来了一个应征的人，叫做米连，他没有念过什么书，他也是一个牧羊人，那所以呢，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大概不行，这个马里逊需要的可能是比较读过书的啊，可以写啊，可能甚至可以帮他翻译圣经这样，所以觉得这个大概不行。不过呢，他就说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没关系，做什么苦工什么都可以。所以他们说好吧，也没什么人要去中国，那时候哇，没有什么多人要去。既然有一个人这么想去，好吧，那就派他去吧。一开始怎么样？哇，他也是看到中文就觉得很困难，要怎么学习？他说怎么样？这个宣教说学中文，一个人要想学好中文，必须具备有铜的躯体，哇，铜的身体，要有铁的肺腑，要有橡树的头，要有弹簧的手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弹簧的手，要有麻鹰的眼，要有使徒的心，要有天使一样的记忆，哇，很不好记的。最后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，要有谁的寿数啊？马土沙拉的寿数，哇，要活到900多岁才会学好中文。哇，我一直说哇，这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情。哇，各位都会中文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都具备这些了，感谢神。后来他没有放弃，一样做一些苦工，劈柴挑水什么他都做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后来他成就许许多多 美好的事情。他翻译的，最后他真的可以翻译，翻译成中文。这个旧约圣经10卷书，13卷，有13卷翻译的13卷书。然后他后来办一个学院，他自己当院长，他也得到一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。那么甚至到后来有很多地方高薪聘请他，他都没有去，他为主坚守在宣教的岗位上面。是弟兄姐妹，不容易。一开始有一个隐藏的时间，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，甚至人家可能会笑你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个磨亮的，当那个磨亮之后，箭可以拿出来射的时候，因为磨过了，就可以射得又远又准。最后我们要找到属天生命的命定，你要清楚神的呼召。是的，这里说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我出母胎。每一个人，你的生命不是偶然的，神有一个特殊的呼召。是的，耶稣他知道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呼召。神呼召使徒保罗成为外邦人的光，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是神也呼召你，呼召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命定。有些人可能要成为传道人，有些人可能在职场为主来发光发热。我记得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去参加拔河比赛，我带着一个团队去参加拔河比赛。那原本我们是在大概在这边在比赛，那我们正要比的时候，突然之间那个梦境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在这边比赛，又换了另外一条绳子这样子。那我看见我们的对手，哇，真的是我们比起他们，我们这样，我们是身强体壮，他们非常的瘦弱，我们觉得说一定就可以拔得赢。然后我们在拔的时候很奇怪，他们就站得很后面很远远的这样子。然后边拔的时候，他们后面就有些人都跑掉了。我们就说什么这样跑掉，那我们当然赢定了。越跑越跑越，结果全部人都跑掉了。那我们很快就把绳子拉过来，然后我们就讲欢呼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胜利了。突然之间怎么样，换那边也在喊我们赢了，我们胜利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，原来正式比赛的场地是在哪里？这里还那里？在那里。我们被骗了，我们被骗到这边来跟他们比。所以他们的计谋就是把我们骗到这里比，然后他们就偷偷溜走，跑到正式比赛的场地。那我们那边没有人，所以怎么样，他们一拉就赢了。所以当我们这边拉过来，我们喊我们赢了，原来怎么样，我们输了，他们在那边赢了比赛。哇，我突然就觉得太不公平了，我就要跑去跟那个是个什么抗议。结果我就醒过来了，哎呀，我就想这个梦，我觉得这个梦还蛮妙的，对不对？很有启示性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说，是有时候仇敌魔鬼也要使用诡计，他来骚扰你，透过各样的人事物，他可能要来骚扰你，他要叫你去打一场怎么样稀里呼噜的糊涂仗，各种干扰的什么，你就去跟他打。当你赢的时候，怎样，你却发现你输了，因为他就是要引诱你离开神要你坚守的岗位，他就是要引诱你离开神要你去打的战场。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当他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，我们怕我们每个人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而不是神跟我们说，怎样，你打的那是稀里呼噜的仗，你打那个不是我叫你去打的，那是魔鬼引诱你去打的。哇，那就惨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呼召在哪里，很重要。是，有些人呼召是在职场上面，我们看见啊，这个王经理，神呼召他就在职场上面，他站在那个很重要的角色，他可以来转化职场，转化银行这种风气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呼召一些艺人，在今年的四月，爱在四月天，在板桥的体育馆那边举行，哇，许许多人参加，2600多人，100多人决志，透过他们的专业，透过他们艺人的影响力。是，有些人神在他怎么样，网络，这个网络世界，网络游戏，美国的 Lightside 光面网络游戏公司，是这个公司的创办人，他有一个呼召，因为他看见怎么样，有6亿人口，全球6亿人口在玩网络游戏，但是许多时候是怎么样，又是暴力，又是色情，而这个影响力你真的很难讲。今天许多的暴力事件会不会是因为玩这些，许多的色情，许多的那些
恐怖的事情会不会是因为日以继夜这样玩这些游戏所造成的？当然我们很难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推论，但是他看到说是的，在那个地方是有许多的黑暗面，他们要进到这里来，他们开始设计一些游戏，圣经游戏，哇，有耶稣，哇，可以闯关，好，然后呢，好像是我印象好像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的样子，我忘记，好，哇，旧约新约的圣经游戏故事，然后配合跟格里汉牧师他们的布道团结合，然后可以在玩游戏当中可以来认识真理，甚至还可以帮带你做决志祷告的，好，所以怎样，哇，开始哦，有这个15万名的玩家哦，甚至有他们说有统计有 1.6 万哦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哇，我觉得这真是太妙的事情了，好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年轻人哦，这个鼓励大家，哇，真的是哦，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有很多的创意，很棒哦。是弟兄姐妹，神给每一个人不同呼召，有人呼召他们就是在职场上为主发光发热。也有些人神就是呼召你成为全职传道人，好像我们看到的、哦、这个张同学张姐妹、哦、还有这个布道家，还有、哦、这个宣教士，是神有时候给我们这样的呼召、哦、当神呼召我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，哇，我当时也是很多的挣扎、哦、那其实呢我最大挣扎应该就是、哦、我怕别人笑、哦、可是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，我以为我是为了荣耀神而已。那我当时就做了一个梦，我就梦见，哎呀，这个有一个人长得很丑，身体半弯着，然后呢在那边哭泣，那旁边有一个人在安慰他，那我就问旁边安慰他的人说，他为什么这么痛苦啊？那个人就跟我说，他想成为人却不愿意放弃他的狗名，他想成为人却不愿意放弃他的狗名。原来在那个梦的世界里面，这个人应该说这只狗，他想成为人，他也努力想要努力的要成为人，他也快要成为人了，可是就是在他狗世界的一个名字，他放不下那个名字，所以他就变得狗不像狗，人不像人，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呢我就醒，我后来我就醒过来了，我就觉得说，怎么这么好笑、啊？当人不是很好吗？为了一个狗名是什么、啊？来福吗？来吗？还是小黑小白是什么？为什么为了一个狗名，然后就变得人不像人，狗不像狗，这么辛苦，这么可怜啊？哦、突然之间、哦，好像就天上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这样晃下来，然后就哇、哦，我整个起鸡皮疙瘩，然后在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想成为传道人，你却不愿放弃世上的美名，你还在担心人在笑你，你还渴望世上的美名。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，我知道神要我放下什么东西，我就为主放下一些东西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我整个蒙召的见证，但是是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弄清楚你的战场，是假如我没有领受神的呼召，我继续去打一场糊涂仗，可能我人生走到终点，我来到主面前，我没有办法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我只能看到说，主啊，很抱歉，我打了一个稀里糊涂的仗。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，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，我们来思想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是什么。有狮子有熊跑来，但是将来有一个哥利亚要交在你的手中，是将来有一个使命，一个目标，可能是某个族群某个世代要交在你的手中，是要透过你来拯救他，好不好？当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，
将自己献上，
将自己献上，做主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
献上当作活祭。
好不好？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来唱。
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。
好不好？我们有些祷告，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好不好？我们渴望主来充满我们，渴望圣来引导我们。哦，在这一个神学主日里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的心向主敞开。是有一场仗，是可能有一些狮子、有一些熊跑出来了，但是这只是一个磨练的过程，好不好？在这时候，我要为一些人来祷告。可能你觉得你在服事里面，你觉得你也很疲惫，可能你觉得有一些挫折。可能你现在觉得你在做白工，可能或许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，你觉得说主啊，我需要热情，主啊帮助我不要打一场糊涂的仗，主啊让我认清我生命的目的、生命的使命在哪里，好不好？若你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渴望主来帮助你，渴望主来引导，好不好？你举起你的手来，我们来祷告。你向主举起你的手来说，主啊，我要。主啊，我要清楚，主啊，我要明白，主啊，我要那个呼召。或许在职场里面，主啊，我要为你发光发热。哦，或许就是成为一个全职传道，我要为主，主啊，为主摆上这一切，好不好？我们举起手来，有这样的感动，你觉得我需要，主啊，我需要你更清楚的带领我。主啊，我不愿意虚度我的一生，好不好？我们举起手来，我们要向主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来充满。哦，亲爱的圣灵，我欢迎你。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哦，主啊，你看见弟兄姐妹的手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一生不要白过，主啊，我们不要去拉一个没有意义的仗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活在你的恩典里面，活在主啊你的命定里面，主啊，我们要清楚明白那个呼召是什么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正面对许多的艰难，主啊，是的，许多人或许你正觉得说这是一个隐藏的时刻，这是一个磨练的时刻，或许你也觉得说好像卡门夫人。夫妇一样，就是说，好像主啊，我好像都没有为你做什么，怎么办？但是却写下荒漠甘泉这样的一本书来。哦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看见那一个意义，看见那一个使命，让我们不灰心，让我们不失望，让我们可以坚持下去。主啊，我要坚持下去。主啊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命定。主啊，我知道在这个磨练之后，主啊，在这隐藏之后，主啊，那个箭会射得更准。主啊，那个箭会射得更远。我知道在狮子在熊之后，主啊，你要把哥利亚交在我的手中。主啊，因此我愿意坚持下去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不要离开。主啊，主啊，我坚持到底。主啊，给我这样的勇气。主啊，给我这样的力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继续来祷告，我们继续来祷告。我们为每一个来祝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职场的宣教士，我们都要为主发光。或许有时候我们活在恐惧里。但是哪怕就是你让人家知道你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哪怕就是你吃饭祷告，别人看到当他回去他遇到艰难的事情，他就想到他可以来跟耶稣祷告，哪怕就是你听人诉苦之后你为他祝福祷告，哪怕就是当有新朋友来，你就是帮他翻翻圣经，你就是热情的接待他，你的生命就会流出圣灵的恩膏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为自己祷告。主啊，我渴望这样的恩膏，主啊，成为福音的出口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要成为那地方的祝福。主啊，主啊，我要成为福音的出口。主啊，主啊，我要成为福音的出口。主啊，我要成为光，我的光不要盖在斗底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光。主啊，你是大光，我们是小光。主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你的光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反映出你的光来。主啊，主啊，在我们周围。我们的朋友，主啊，主啊，这些人他们需要你的光，主啊，当他们忧郁，当他们忧愁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相信我祷告带着能力，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再来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可能就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的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要邀请你来祷告。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张姐妹，当她生命走到一个 几乎是尽头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可是当他就是向耶稣开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充满平安，充满盼望。你渴望这样的耶稣住到你心里来吗？好不好？我祷告一句，你跟着我祷告一句，我邀请你跟着我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着我祷告一句，邀请耶稣住到你的生命来，他要给你力量，他要给你盼望。亲爱的主耶稣，
亲爱的主耶稣，
我欢迎你，
我欢迎你，
我需要你，
我需要你，
赶走我生命一切的黑暗，
赶走我生命一切的黑暗，
你的十字架，
你的十字架，
除去我一切的罪，
除去我一切的罪，
帮助我，
帮助我，
这一生，
这一生，
走在你的道路上，
走在你的道路上，
谢谢耶稣，
谢谢耶稣，
赞美耶稣，
赞美耶稣，
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？最后我要做一个呼召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你有一个全职的呼召，你觉得神呼召你成为传道人，成为牧师，成为宣教士，是你有很多的挣扎，你有很多的放不下，都有可能。或许你还不是很清楚，你也有很多的问题，没有关系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个全职呼召，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你就有这样的感动，或许你还有很多的挣扎，没有关系，举起手来，我来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？你举起手来，我来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？举起手来，我来为你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站来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。主啊，你把这样的感动放在他们心里，主啊，你来触摸他们心。主啊，主啊，那个意象越来越清楚。主啊，主啊，那使命越来越清楚。主啊，主啊，或许有许多放不下，许多的艰难，许多的问题，没有关系，主，我们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必供应一切，主啊，你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可以排除万难，主啊，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，是或许现在是隐藏的时刻，或许现在是磨练的时刻，那时候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勇敢的跨出那一步，我们回你的呼召，以至于当我们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我打了一场糊涂仗，我们会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当我们再继续唱的时候，如果你需要我们的服事的同工为你来祷告的话，或许你刚才有人是全职的蒙召，你很想更多了解神学院，你也可以到前面来，我可以为你来祝福。或许你身心灵有一些软弱，或者你的身体有一些病痛，需要人为你祷告，或者你今天你第一次做一个这样相信耶稣的祷告，你都可以来到台前，我们要来为你祝福祷告，好不好？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走到台前来，我们有服事的同工来为你们祝福。我们再来一次，高举双手，
高举双手，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我属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
高举双手，继续来到前面，
高举双手，
回神的呼召，
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
刷谢谢，
一生一我属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
谢谢主，你何等的美好，你何等的爱我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的光要来帮助我们，光照在我们当中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不管我们生命遇到什么艰难，我们靠着耶稣，我们必定能够领受光。我们要成为光，我们要成为见证。主啊，我们要与人分享。主啊，我们带出影响力，转化我们的职场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这一生去打那美好的仗。主啊，我们认定目标，我们被主磨，但是我们越磨越亮，以至于我们箭射出去的时候射得又远又准，以至于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跑。我们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阿们阿们阿们阿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阿爸爸。好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，那若你有